以马内利乃是说到神自己来到这个人世间里面，在限制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建立这个国度。以马内利就是他进入人群的里面，人世间的里面，让人可以在现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有神的同在。再不是将来一种的理想，一种的观念，不是死后我们去的那个完美的地方，那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就经历到以马内利，神就与我们同在。上次跟大家说，我会透过两方面来思想马太福音。一方面是从神天国的一个观念来思想，究竟马太要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样一回事。另外一个角度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因为神要透过马太所写的这一个的天国的福音来告诉我们，神只是要把很多好的消息都要告诉我们。神的好的消息是什么？就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活着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可以经历在地如天的哪种的生活。好消息，人在世上可以经历神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可以在生活的体验的当中经历神，经历神如何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所面对的一切的生活。所以往后我为记述来跟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角度来看究竟神的国是如何实现在我们现今活着这个世界的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单单来思想这一段小小的一段的记载。在创世纪，我们看见很多人都看过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的书。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天地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种族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都是从神的创造里面出来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神在他的创造的当中有一个很美妙的安排，他在人世间为人设立了配偶，有夫妻的生活。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昨天也有参加 Edward 是说他们的婚礼一个的神的一个的心意在地上要建立家庭建立一个夫妻的制度。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事情，神为人在地上用一个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社会的体系来建造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创世纪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创造宇宙万物都造起的时候，立刻就进入一个婚姻的一个的制度的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的制度的当中，有亚当夏娃他们在神面前结为夫妇。生命是从神而来，而神把延续生命的责任交给这一对人类的新的一对夫妇亚当夏娃。人类的起源就从他那里开展出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太奇妙。上次我跟大家说了，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追源到好像创世纪的一样，是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是一个神的新的国度的一个开始。而这个新的国度的开始我觉得太奇妙了。马太也是以一对小夫妻他们的生命经历来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的国度。当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在神在当中有他很美妙的一个的心意。为什么？因为在世界上第一对的夫妻亚当夏娃，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缘故，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哪种的安排，哪种的命令，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失去了神最大的祝福，他们 被神放弃了，神应该讲说神他们放弃了神，神让他们离开了神的面。从此人类就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状景，罪的世界的里面。所以亚当夏娃在人类的敌对的夫妻，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失败，带给我们现在的光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很奇妙的，马太的安排是讲完这个家谱之后，一进入第一个的故事，就是讲一对夫妻的关系的一个的故事，作为一个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对神所选怎么说呢，所拣选的一对的男女，他们如何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来使用，以致产生一个另外一种的新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安排。马太要告诉我们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我们来看究竟玛利亚跟约瑟被神的拣选的里面，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的一个皇的出现，做他们的父母，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如何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的来带领。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主角是谁？当然我们说是神，除了神之外，这段圣经主角是谁？也是，事实这段圣经并不是讲玛利亚，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降生他的母亲玛利亚，然后就讲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在看的是玛利亚，因为后面讲的是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一直把眼光放在玛利亚身上。其实这段的故事的记载的除了神之外，约瑟是这段的故事的一个主角，是讲约瑟跟神的一个的对话，一个的交谈所带来的结果。但是要讲约瑟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必定要先来讲玛利亚的一面。如果因为不讲玛利亚一面，我们没办法明白约瑟在这里面对的是什么一个回事。玛利亚的故事在这里，马太福音很少记载玛利亚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啊，神不是给我们单单一本的福音书，神给我们四本的福音书，这个就是我们的恩典的所在。如果一本的福音书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解究竟玛利亚面对着什么的事情。但是四本的福音书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载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记载了玛利亚所面对的人生的一件的事情啊。如果你翻圣经愿意翻，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就是马太后面马可，再翻过来就是路加福音啊 ，Gospel Luke Chapter One。我们看26到38节，我们不会念哈、啊，我们请你，如果你愿意打开，你可以打开，我们来看究竟玛利亚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挑战。因为如果我们不从玛利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没办法明白究竟约瑟面对的是什么样一回事。好，我们先来从玛利亚他的角度来去开始。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差遣天使来到一个童女玛利亚的面前，然后呢跟玛利亚讲了一件很难让人相信接受的事情。他要告诉这个玛利亚这个童女，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啊，神至高的神要使用你所生这个孩子。哇，当时玛利亚听见这个事情傻了，他说我还没结婚怎么可能会生子呢？然后圣灵还说，天使就说啊，这个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不能没有带有能力的。就是像是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哈、不可能哈，在神里面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可能的事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啊，神对玛利亚说啊，其实神要做的事当然是可以了。然后到了最后，那个玛利亚在38节说了一句的话，路加福音的1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去了。 究竟这句话代表什么？这句话代表玛利亚愿意接受神所给他托付给他的这样一个的事情。什么事情？让他还没结婚怀孕生子。大家可以用一点的想象力，你觉得玛利亚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呢？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玛利亚有没有跟他的父母讲一讲这个事情？如果玛利亚的爸爸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因为我有个女儿，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的女儿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傻，干嘛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干嘛你要接受这样的挑战？是不是？可能如果玛利亚回去跟她的父母商量商量，讨论一下，然后才来跟神说我要不要接受你这个挑战的时候，结果必定是不愿意，还是不可能，还是说考虑考虑，还是害怕。可能玛利亚的父母会跟玛利亚来分析一下，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玛利亚在2000年前那个社会的环境，在犹太这个环境里面，一个还没结婚的女孩，然后怀孕生子，她会带来什么的结果？不单只被人家取笑，这个是最低层的一个的反应吧。他们被人藐视，被人责骂，被人轻看，他的未婚夫肯定不要他了。他们本来已经跟乐师定好分了，现在如果是这个事情的话，乐师能娶他吗？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必定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还没结婚的女孩怀孕的话，最终带来的必定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犯奸淫在那个时代是必死无疑的一个事情。所以玛利亚在当时，当他天使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想玛利亚有没有考虑解释的事呢？玛利亚有没有想过？那从别的福音书信的里面，从路加福音书信里面，在马太福音书信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圣经记载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玛利亚每一次当他遇见事情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会反复思想。路加福音记载每一次玛利亚遇见事情，他都会反复思想，看后来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放在脑中反复的思想。意思是说，玛利亚并不是一个笨笨的一个女孩。我相信神不会拣选一个无知笨笨的女孩做耶稣的母亲吧。她肯定是懂得去思想，分析过这个利害的关系。她知道她的答应做这个事情，接受神给她这个的使命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玛利亚到了最后讲一句的话，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经过反复的思考，最后决定接受神给他这个的使命。当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也在想，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把人放在一个这样的危险困难的一个境况的里面？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就是把人放在危险困难的里面吗？今天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神是慈爱的神，如果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位的神是那样的伟大的神，为什么世界现在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神不把所有的苦难拿走，让人可以幸福快乐的过着这个生命，这个人生？为什么人在世上要面对那样多的痛苦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苦难的事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事实，没办法去回答。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这个世界？当我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在想，我跟玛利亚跟夏娃放在一起做一个的思想，我发觉真的神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神。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的里面， everything's good， 所有在伊甸园的都是好的。神要亚当夏娃在那里享受这个完美的世界，但是神给亚当夏娃一个的要求，不能够超越你们的本质的能力，不能够以自己做神来分辨善恶，你要顺服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但是亚当夏娃看见夏娃的选择是什么？夏娃选择听这个蛇的吩咐，来吃了这个神不允许他们吃的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人失去了从神来的祝福。当夏娃选择这个的果子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可能蛇对这个夏娃说，你看你看，神其实并不那样的爱你的，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留起了，那个树上的果子能够让人眼睛明目，能够分辨善恶，好像神一样，他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你，那你自己去争取了。当夏娃伸手去吃这个果的时候，其实他心中是已经否定了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生命最完美最好的安排，他不愿意相信神是那样的爱他的，还保留了最好的不给他。现在我要去争取，我要自己去争取，我要拿到最好的。这个是夏娃所做的一个的举动。当我们读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面对这个事情，她绝对是思前想后，反复的思想，知道如果她接受这个事情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被退分，甚至最后被打死在石头打死在地上。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我情愿按你的话来去做。表示什么？表示玛利亚是相信神为他所做的安排是最好的安排，是玛利亚相信神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是害他的，神对他的心意是祝福不是诅咒。他相信神，他相信神能够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他的带领，有他的保护。玛利亚绝对不是鲁莽的没思想的接受这个挑战，他但是他愿意相信神，把自己的人生的幸福，把自己一生交在这一个掌管宇宙万物全能的神，大爱的神的手中。他相信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的选择。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是不是这样？当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读到刚才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神实在是奇妙的神。越是这一个的未婚夫， 刚才是玛利亚，现在我们来看约瑟这个未婚夫，这个男士。我们当中很多的男士，你很容易能够带入这个约瑟的哪一种的身份里面来感受一下约瑟的哪一种的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哇，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已经跟他也订了婚了啊！为什么我说漂亮？肯定是漂亮的啊，很漂亮，很温柔，很好，很有智慧的一个女孩子。哎呀，跟他订婚是多完美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一下子他知道了，这个与他订了婚的女孩子竟然怀孕。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样？你心里面是非常的会很火爆，很暴躁了，是不是？很气愤，是不是？很愤怒的，为什么？你能接受吗？在那个时代，不是现在的时代，现在时代可能很多人能接受，但那个时代，我相信可以用一个幻想，当时约瑟心里面都碎了。越是心里面的难过，但是他是个义人，他说不愿意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我相信越是非常爱玛利亚，虽然玛利亚做一个事情他还不知道的时候觉得他对不起他，但是他还是爱着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越是也不好过，神拣选了玛利亚，还跟玛利亚讲了，玛利亚 say yes， 神才给她怀孕。约瑟很被动，你觉得可怜吗？约瑟说我没有 say yes 啊，对不对？约瑟是很可怜的一个。但是这段圣经却告诉我们，神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去娶过玛利亚来，因为他是说神所使用的，将来的孩子要成为弥赛亚，救赎主，神与人同在，这个的表达。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就接受了，立刻去娶了她了。我不知道约瑟当时的心境如何，他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怀疑，还是他还在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看见一个事情，约瑟顺服去做了，他不明白，但是他去做了。当他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跟玛利亚所做了选择的决定一样，他是相信神。既然神给他这样一个安排，他相信这是神为他安排的最好的。这个跟第一对的夫妻他们的选择是刚刚相反。亚当夏娃在一个最完美的地方，他是选择不相信神。约瑟跟玛利亚在一个最怎么说困难的一个的境况的底下，所要面对的挑战的底下，困难的挑战的底下，却相信神是值得让他们把生命摆上去。虽然不明白，虽然不理解，可能也很难，但是他愿意顺从去做。大家看到这个分别吗？看见亚当夏娃跟玛利亚跟约瑟的分别吗？神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小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他可以不记载的，就是讲到耶稣出生在一个家庭就好了。让我们看见这个小故事，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类之所以进入这个苦难困难的一个的状况的底下，是因为人的不顺从， 使到整个世界受到咒诅，使到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都是罪恶的一个的结果。现在马太要告诉我们，这一个的大卫的子孙，这一个的弥赛亚要来，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他要从人的顺服开始，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就是整个的分别。人之所以乐在苦难的当中，是因为人的不顺服。现在神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是要透过人的顺服来建立的。刚才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慈爱的神让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常常说是神的责任，神的责任，神的责任。还记不记得这个911那个事情在美国啊，那两个大厦倒下来的时候，多少人问神呢，为什么你允许这个事情的产生？所有的灾难的事情都是神的责任。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人的责任在哪里。所有罪恶很多的苦难的事情，源头是来于人不顺从神，否定了神，才进入这个罪恶的里面。神能够解决神的事情吗？神绝对有能力解决这个世界这些苦难的问题。但是当神把自由给了人之后，神将责任也给人，是人选择不顺从神，以致整个世界进入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神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他不是用他的权柄，他的伟大的能力来建立，他回到一个根源，让人选择顺服，人的顺服进入这个国度的里面，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够和好？如果人的内心有仇恨，不管你外面用多少的制度，都不能够除去人与人之间的仇杀的事情。但是如果人的内心里面没有仇恨，有的是爱，就算里面外面没有任何的要求，任何的制度，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彼此的相爱。人的顺服，对神的顺服，才会产生完美的结果。所以当神在当马太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人类的失败是因为不顺服，新的国度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的父母亲开始，也是从一个顺服来进入这个国度的里面。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撇弃那些敬畏他的人。圣经说，神看顾敬畏爱护那些敬畏他的人。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当我们看见玛利亚跟约瑟用他们的思想所明白的玛利亚哈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会有灭什么，他愿意相信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保护了。神给他保护了，是不是？他没有面对一个撇弃他的一个的丈夫。神是约瑟来人迎娶了玛利亚。这个约瑟因为顺服，得到了一个美好的太太，同时呢也成为耶稣的父亲。这是何等大的一个 honor。 谁世界上有谁能够做啊这个弥赛亚的父母亲？你想一想，你觉得他们真的多荣誉这个的事情。神在顺服他的人的生命里面有带领，有保护。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遇见的困难是一个接一个的，很多很大的挑战， 但是神为他们有开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的见证。在香港有一个的医生啊，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啊，我觉得他讲道是最棒的，很喜欢听他讲道，很喜欢看听他的故事啊。他叫蔡医生啊。他是一位的医生，他从加拿大读完医学回到香港，在医院里面行医。后来他遇见一个的基督徒，就是他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常常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去传福音，做很多福音的工作，但是他的训练是当医生，所以他毕业之后，加拿大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在一个医院里面当医生。但是在当医生的同时，他也在不同的地方来侍奉啊，就遇见一个的姐妹，那个姐妹做青少年的工作的一个的姐妹，非常的爱主一个姐妹，就给这个的蔡医生生命的挑战，觉得他就是他也非常的爱那些年轻人，就把这个的爱年轻人这个意念就传达了给他。这个蔡医生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他决定他放下医生的工作，再去读神学，读辅导各方面的神学，他要回来做青少年的工作。他的见证说，当他把这个事情跟他的父亲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象，就好像玛利亚跟他的爸爸在讲他要怀孕生子的一样哈，不明白，不接受，觉得这个儿子是疯了，花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去学医，现在学医已经当了医生，现在竟然丢下这个医生的工作跑去做什么？读神学，回来做什么？做了些青少年的工作，办杂志。他觉得他疯了，大骂他一顿。他走的时候也不去送飞机，也不跟他来往，跟他几乎完全没有，就是骂他一顿。经过好多年的时间，这个父亲一直不明白我这个儿子为什么这么疯，做这样的事情，好好的医生不干，去办杂志，办这些青年的事工，有什么前途，不明白。神在这个蔡医生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带领，如果你去到香港都知道这一个的蔡医生青年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他的工作，从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认识神，能够归到神的国度里面。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作，后来他的父亲在蔡医生的布道会的里面决志信主，后来爸爸才跟他说，经过了几十年，我现在才知道你做的事情是那样重要有意义的。走过来这一段的路有没有困难？我告诉你，非常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的爸爸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困难，最不能够接受他的是他的爸爸。但是神有没有开路？神还是为他安排一切，让他完成这个的工作。在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神对敬畏他的人所提出来的要求还是使命， 并不是强加在人的身上。像玛利亚一样，神是，我在想国语怎么讲，征求他的同意，神才让玛利亚怀孕。当他选择这个事情的时候，神一路保护，让他有一个爱他的丈夫，带让他度过这一生。顺服神，有时候可能带来的挑战不少，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个事情，神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神，神是值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他身上。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不理解，虽然可能还是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个事情，神爱我们，神会保护我们，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刚才丽云姐妹提到说哈，那个箴言书里面我们要哈，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哈，要让神来引导我们的路。箴言书里面另外有一处的地方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我常常引用的一节的圣经，在箴言书16:7里面说了一句的话，他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能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如果人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就算你的生命里面有仇敌，那个仇敌也神就能够使他和好。神有能力改变世界，但是神要让这个的改变世界的责任交在你我信主的人身上。当你我愿意顺服神自己所差派所要做的事情，可能有挑战，但是神必要保护，神要看顾。神的国度不是从天用全能丢下来，神的国度是从你我的顺服开始。所以这段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心意。你知道当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的 point， 我称它为 bonus point。 这个 bonus point 是讲什么？你想不想你的配偶爱你更多？想不想？要不要听？当我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哎呀，我几乎跳起来。今天很多人很盼望能做一些的事情，让自己的配偶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爱自己更多，是不是？女孩子说我要去扮得漂亮一点，哎呀，我要去煮烹饪煮东西，因为煮的好东西能够吸引那个丈夫那个男朋友。哎呀，我要穿得漂亮一点，我要去减肥，我要做什么让他能够被我吸引爱我更多。哎呀，男生说我要做一个猛男，我要做一个 muscle man 哈，我要去拿多的些的钱回来哈，赚多的钱，拿多的地位回来啊，让我那个美女爱我更多。我告诉你，这些都很好的，技术做必定没有错啊。你扮得漂亮一点是好事情啊，你能够去努力工作赚多钱才是好事情。但是真正能够帮助，还是说让你的配偶更爱你的，只有一个 secret。 什么 secret？ 当你敬畏神，当你爱神的时候，你的配偶就会爱你更多。玛利亚当她要怀孕的时候，他可能想都不敢想约瑟会娶他，他也没有用任何的方法来让约瑟来娶他，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顺服神，是神自己的工作， 神向约瑟说你要娶这个玛利亚，约瑟就乖乖的去娶玛利亚。你要你的配偶乖乖的来爱你多一点，你就爱神敬畏神多一点。那我跟你说，爱神敬畏神不是叫你回来教会做很多的事情。很多人以为爱神敬畏神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叫做爱神敬畏神。 No， 不是的。爱神敬畏神并不是叫你做很多事情，奉献很多，还是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不是。敬畏神是你把神放在首位，敬畏神爱神是你愿意顺从神的指引，他的教导，他的带领，不在乎你花多少时间在教会，这个不是那个的敬畏的表现，这个是自然的结果。你爱神，你自然愿意来侍奉神，这个是结果，不是个目的。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顺服让神来掌管，你爱他敬畏他，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为你所安排的必定是超过你所想所求。当我看见约瑟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哇，是的，当玛利亚愿意顺从听从神，神就能够让约瑟来爱他保护他。不容易啊，绝对不容易啊。约瑟作为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有了妻子，还能够娶她，还能够去爱她，还能够尊重她，不是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多少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要做什么来改变对方，其实我告诉你，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对方，只有神能够改变对方，只有神能够让他的心回转。所以弟兄姐妹， This is the secret， 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身上，尊重神，爱神，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所需要的他知道，他不会让爱他的人悲悲惨惨的过一生。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哪一位的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最美最好的。问题是你信得过吗？你信得过他吗？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人类之所以面对那样多的苦难，并不是你所造的，都是人不顺服你，不听从你，以致人落到这样一个的地步。主啊，当你来到这个世界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的时候，你不是用全能的全能的权柄，用暴力在地上建立国度，你把这个责任也交给我们，让一切在你的里面顺从你的人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影响力。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虽然在人生面对那样大的挑战，但是他们相信你是他们生命的主，在你的里面不会有难处是他们不能够通得过的，你没有难成的事，一切的在你的手中都得到主你自己的看顾，你的保守。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玛利亚越是这样的一种的顺服，这样一种的依靠，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成为神国的祝福。我们恭敬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